根据一些社会学家所做的统计，
根据一啲社会学家所做嘅统计，
任何一个团体如果要想成功的话，必须要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团体的工作的目标与存在的目的。
任何一个团体如果要成功嘅话，必须有超过半数以上嘅团体里边嘅团员清楚嘅知道佢哋工作嘅目标同埋佢哋存在嘅意义。
所以我现在想来测验一下，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是清清楚楚地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跟工作的目标的？请你举手试试看。
我而家要测验一下，我哋当中弟兄姊妹有几多人知道清清楚楚知道教会存在嘅目的，同埋我哋工作嘅目标。
我不会叫你起来讲哈，你知道你就举手，我看看有多少人举手。
我唔会叫你起身讲，但系如果你知道嘅，请你举手。
好，请放下，我们教会前途可堪。
教会前途可堪。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新城教会在这里的使命跟目标的？
有几多人知道新城教会喺呢一度嘅使命同埋目标呢？
或者我这样问，有多少人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的？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
有几多人知道我哋今年教会嘅主题系乜嘢？
哇，糟糕，一个都没有，有没有人？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冇。
哇，我们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了，今年是7月份的第三个主日，没有人知道我们今年要干什么。
今日已经系7月第2个主日，但系冇人知道我哋今日要做乜啦。
真的没有人知道？
真系？
啊，记得吗？是什么？好，谢谢，你很勇敢，但是不对。今年初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曾经跟各位讲过一次，我们今年工作的目标，我们主要的主题是什么？
在今年年初1月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各位讲过，今年工作的目标，我们主要的主题是什么？没人记得？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都要顾别人的事。
目的是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去关怀别人。
目的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去关怀别人。
哎，你们有没有考试交白卷的经验？
你哋有冇考试交白卷嘅经验啊？
我现在有一点那种的感觉。
我而家有一啲咁样嘅感觉。
圣经里面有两件事情，我们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知道的。
圣经里面有两件事情，每一个我哋信徒都应该知道。
第一就是最大的诫命。
第一系最大嘅诫命。
The greatest command， 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
神俾我哋最大嘅诫命系乜嘢呢？
第二就是最大的使命。
第二是最大的使命。
The greatest commission， 神给我们最大的使命。
神给我们最大的使命。
诫命是我们需要去遵守的。
诫命是我们需要去遵守的。
使命是需要我们去推动的。
使命是需要我们去推动的。
我们来看一看两处的经文。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处的经文。
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2章。
请看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
第37节到第40节
37到40节，
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32面，在马太福音第22章。
马太福音第22章在新约圣经32页。
好，我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就是要全心全意的爱神。
第一就是要全心全意的爱神。
这是讲到人与神这一种直接的重的关系。
就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直接的中面的这个关系。
第二是讲到要爱人如己。
第二讲到要爱人如己。
这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就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横的关系。
是一个横面的横面。
直的关系加上横的关系是一个十字架的关系。
直的关系加上一个横的关系是十字架的关系。
所以耶稣说爱神爱人就是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耶稣说爱神爱人就是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就是最大的诫命。
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
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十八节到第二十节。
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十八至到二十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
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使命。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使命。
不是传福音增加教会的人数。
不是传福音增加教会的人数。
乃是要教导他们来遵守圣经的教训，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还要教导他们遵守圣经的教训，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领到基督的面前。
我们要将人完完全全的领到基督的面前。
这个最大的诫命跟这个最大的使命，就是整个教会工作的目标。
最大的诫命和最大的使命，就是整个教会工作的目标。
现在清楚了哈，
希望现在清楚了。
什么是教会工作的目标？填充题，就是遵守什么？
什么？咩系教会工作的目标？系遵守乜嘢？
啊，大诫命，
就是推动什么？遵守最大的诫命系推动乜嘢呢？
推动大使命。
推动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讲一次哈，遵守大诫命。推动大使命，
我们一次
来
讲，
来
遵守大诫命，推动大使命。
有的人坐在后面没有看他张开嘴啊。来，我们再讲一次，一二三，来
遵守大诫命，推
动
大
使
命。
什么是大诫命呢？
乜嘢系大诫命呢？
就是要爱神跟爱人，
就系要爱神同埋爱人。
什么是大使命呢？
乜嘢系大使命呢？
就是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这是我们教会工作的目标。
这是我们教会工作的目标。
你不要将来到了天堂，好，主耶稣问你说：“哎，你在新城教会干什么？”
不要将来去到天堂，主耶稣问你：“你在新城教会做什么？”
你说：“我不知道，牧师没有讲。”
你说：“我不知道，因为牧师没有讲。”
那我做牧师不是罪加一等？
那咁我做牧师就会罪加一等。
你要说我们工作的目标是遵守大诫命，啊，推动大使命。
如果你说我们工作的目标是遵守大诫命，推动大使命。
我再问，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再问，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不对啊，那是工作的目标啊。存在的目的还没有讲啊。
存在的目的还没讲。
圣经当中用许多不同的字去形容教会。
圣经里面用很多不同的字来到形容教会，
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殿，
说到教会是神的家，神的殿，
教会是神的国，神的城，
教会是神的国，神的城，
教会是神的子民，
教会又是神的子民，
神所建造的房屋，神所耕作的田地，
说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神所耕种的田地，
教会是神的羊群，
教会又是神的羊群，
教会是神的灵宫，
教会是神的灵工。
但是其中有三个名称关于教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中有三个名称是特别关于教会是非常有意义。
我们从这三个名称我们可以了解教会的存在目的。
从这三个名称我们可以了解教会存在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圣经，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请大家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
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
在新约两百七十三面。
在圣经二百七十三页。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我来念：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这里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好像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这里讲到基督同教会的关系，好像丈夫同妻子的关系。
其实教会并不是讲到这一个建筑物，
其实教会并不是讲到这一间的建筑物，
乃是讲到你我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乃是讲到你我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舍己为我们付出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耶稣基督舍己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基督是为教会舍己，
基督是为教会舍己。
不但如此，他要用神的话，用圣经把我们洗净预备好。
不单止是这样，他用神的话，用圣经将我们洗净预备好。
做什么呢？可以做一个荣耀圣洁的心腹，
可以做一个荣耀圣洁的心腹。
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讲到说，将来在天上还有一个嫁娶的婚宴。
启示六十九章讲到将来在天上有一个嫁娶的婚宴，
那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预备好来参加这一个婚宴。
那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预备好来参加这个婚宴。
所以这一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主要就讲到我们与主一种亲密的关系。
这个丈夫和妻子这个比方，主要讲到我们同主一个亲密的关系。
不但如此，他也是预备我们，预备好我们这个圣徒能够将来进入神的国。
不单止是这样，他也都是预备我们，预备我们好将来可以进入神的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比喻，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的比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十二章第十二节，
十二章十二节，
在241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在新约圣经241页。
我来念第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跳过来，我们看第二十六节，
再看第二十六节，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第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就好像一个肢体身上肢体与头的关系。
这里告诉我们，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就好像身上的肢体和这个身体的头的关系。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就好像身体里面的各个的不同的器官，
就好像身体里面各个不同的器官。
我们加在一起就是一个身体，
我们加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身体。
基督是我们领导的中心，他是我们的头，
基督是我们领导的中心，他是我们的头。
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做基督所要做的事。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说教会要做基督所做的事。
因为没有教会，基督就是有头没有身体，不能做事。
如果没有教会，基督就变成好像有头没有身体，不能够做事。
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透过人来做事情，
神所做一切的事都要透过人来做。
耶稣基督在世上只有33年的时间，
耶稣基督在世上只有33年的时间，
他所行过的范围不超过 Cincinnati 这样大的一个范围，
他所行过的范围并不超过Cincinnati这个城的这个范围。
在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怎么样去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呢？
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视机，又没有收音机，怎样能够将福音传到全世界呢？
所以耶稣需要一个身体来做事情，
所以耶稣需要一个身体来做事。
彼得约翰是他的身体，
彼得约翰是他的身体，
保罗提摩太是他的身体，
保罗提摩太是他的身体，
奥古斯丁是他的身体，
奥古斯丁是他的身体，
马丁路德是他的身体，
马丁路德是他的身体，
约翰卫斯理是他的身体，
约翰卫斯理是他的身体。
今天你我都是他的身体，
今天你我也都是他的身体。
因为基督要透过我们来做神的事情，
因为基督要透过我们来做神的事情。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那里，耶稣说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谢谢你赐给我预备我一个身体。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主耶稣在那里说：神啊，谢谢你为我预备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就是指的教会，
这个身体就是指着教会。
所以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来做神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做神所要做的事。
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罗马书第九章，
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九章，
在新约两百 19面。
喺新約聖經219頁。
羅馬書第九章第二十節。
羅馬書第九章第二十節。
22、24節我來念。羅馬書第九章第二十節。你这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拿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预备遭毁坏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这里告诉我们，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好像是一个窑匠跟一个器皿的关系。
这里告诉我们，教会同基督的关系就好像是器皿同一个窑匠这样的关系。
神从万人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就是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神将我们从万人当中呼召出来，是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不久以前我去参观一个艺术品的展览，
没多久之前我去参观一个艺术品的展览，
有许多美丽的陶器在那里，
有很多美丽的陶器，
那些灯光照在这个陶器上面发出闪闪光芒，非常的美丽。
灯光照在这些陶器上面发出闪闪的光芒，很漂。
每一个陶器的下面都有一个名牌写的这一个艺术家的名字，
每一个陶器的下面都有一个名牌注明是艺术家的名。
那些陶器就在那里彰显那个艺术家的智慧，他的创造力，他的美感。
这个陶器放在那里就在那里彰显个艺术家本身他的创意，他的美感。
同样的，教会在地上就是要彰显基督，要将基督的荣耀表现出来。
同样的，教会在这里是要彰显基督，要将基督的荣耀表现出来。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一个伟大的创造品。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一个伟大的创造品。
神在哪里？我们看不见。
神在哪里呢？我们看不到。
当人到教会里面，他要做什么？他要看见耶稣。
当人来到教会，他要做什么呢？他要看见耶稣。
人不要听耶稣讲再多的再多的道理没有用处。
人要听耶稣讲最多再多的道理是没有用的。
人要看见耶稣，看见耶稣。
人要看见耶稣，看见耶稣。
哪里有耶稣可以看见呢？
你说哪里有耶稣可以看得见呢？
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
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
教会就是在地上彰显耶稣基督，
所以教会就是在地上彰显耶稣基督。
人看不见神，但是人可以看见教会。
人看不见神，但是人可以看见教会。
当一个人到教会里面，他看不见基督的时候，他就不再来教会了。
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他看不见基督在我们当中，他就不会再来。
所以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彰显基督，将神的荣耀表现出来。
所以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彰显基督，将神的荣耀表现出来。
什么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什么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要预备圣徒进入天国。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要预备圣徒进入天国。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要做神所要做的事情。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做神所做的事。
教会就是基督的器皿，要来彰显所有的荣耀，基督的荣耀。
教会又是基督的器皿，要来彰显所有基督的荣耀。
如果我们把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
如果我们将这三件事加在一起，
我们就得到教会存在的目的。
我们就会得到教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预备圣徒做神所要的事情，然后来彰显基督。
就是要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然后来彰显基督。
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来彰显基督。
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彰显基督。
好吧，我们一同来念一次。
让我们一起来到讲一次。
一二三，来。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情，来彰显基督。后面的是不是看不见？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在后面你们看不看到啊？
好，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一二三，来。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来彰显基督。这个就是教会我们存在的目的。
这个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教会工作的目标是要遵守大诫命，推动大使命。
教会工作的目标是要遵守大诫命，推动大使命。
教会存在在这个地上的目的，就是要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来彰显基督。
但是教会在这里存在的目的，是要预备教会做神所做的事，来彰显基督。
你们要记住哈，
啊，希望你们要记住，
不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在这里开玩笑。
1995年7月16号，吴牧师已经在这里跟你们讲过了啊。
1995年7月16号，吴牧师已经在这里跟各位讲过。
以后你到神那里去，你不要说吴牧师没有说过。
啊，以后你去到神那里，千万不要说吴牧师没有讲过。
这是神创造这整个宇宙性的教会，它的目的跟目标。
这个是神创造整个宇宙性的教会，它的目的和目标。
我们新城教会，我们什么是我们的目标呢？
咁我哋新城教会乜嘢系我哋嘅目标呢？
在新城有900间教会，
喺新城有900间教会，
只有一间华人的教会，
只有一间系华人嘅教会。
为什么要有一间华人的教会？
点解要有一间华人嘅教会？
因为这里有3-4千华人在这里，需要被照顾到。
啊，因为呢个城里边有3-4千嘅华人需要被照顾。
所以新城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预备华人的信徒来做神所要做的事情。能够彰显基督，
所以新城教会就是要预备华人的信徒能够作神所要作的事，要彰显基督。
所以新城教会工作的目标，就是要来华人遵守大诫命，华人推动大使命。
所以新城华人教会就是我们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华人遵守神的大诫命，推动神的大使命。
当然神的诫命使命，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出来不容易。
当然神的大诫命大使命都是很大的事，讲起来容易，做不是那么容易。
千头万绪，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千头万绪，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所以今年我们定的目标，在我们教会，就是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从这里开始。
所以今年教会定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不要专顾自己的事，都要顾别人的事，从这里开始。
我们鼓励大家要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彼此带导，彼此相爱，彼此分工，彼此合作。
我们鼓励大家要彼此照顾，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带祷，彼此分工合作。
目的就是为了一同要来这里彰显基督。
目的就是要一同在这里彰显基督。
我在问，今天问题特别多，我在问这个月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我再问今个月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啊，这应该知道了，这才不过是2个礼拜前才讲啊。
因为上个礼拜才讲，如果不知道就弊了。
是什么？合乎主用。
合乎主用，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合乎主用
就是要让神来用你啊，
就是让神来用你。
一个基督徒当他得救以后，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来服侍神，服侍人。
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以后，最大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来服侍神，服侍人。
服侍包括两个部分。
服侍包括两个部分，
服侍人，服侍神。
服侍神，服侍人，服侍神。
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好不好？
让我们看一处的经文，
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22章。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2章。
新约使徒行传第22章在197面，就198、197面。我们看22章第8节。
使徒行传第22章第8节。
啊，也许我们看多一点啊，我们看第6节开始。
我们从第6节开始，新约圣经197页。
好，我来念使徒行传第22章第6节。我这是保罗哈，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第10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这里讲到保罗他得救的经历。
这里讲到保罗他得救的经历。
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突然有光四面照着他。
当他是去大马色的路上，突然间四面有光照耀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听见有声音对他咁话。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扫罗，你点解逼迫我呢？
保罗怎么回答？
保罗点回答啊？
他回答说：主啊，你是谁？
他说：主啊，你是边个啊？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
神啊，你到底是谁啊？
神啊，你到底是边个啊？
今天有许多人太忙了，太聪明了。
今天有太多的人太忙，太聪明，
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去想这个问题。
没时间，也都没心去想这个这么重要的问题。
但有一天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面临死亡的边缘，还是要问同样的问题：神啊，你在哪里？
当他有一天如果在病床上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还要问这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谁？
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主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有一个弟兄他做梦梦到了一个景象。
有位弟兄他发梦梦到一个景象，
他看到耶稣被绑在一个木桩上面，有一个兵丁在那里拉着一个鞭子在打他。
他看见耶稣被绑在一个木十字架的木头上面，有一个兵丁拎着一条鞭来到鞭打他。
这个鞭子上面有许多钩，铁做的钩，每一次这个鞭子打到耶稣的身上，一抽回来的时候，那些血跟肉都被抽起来。
在这个皮鞭的上面有很多铁的钩，所以每打一着他的时候，耶稣身上面的皮和肉都被勾上来。
他看到说：哎呀，不可以不可以，他就赶快跑过去要拦阻这个兵丁。
他看见他说：不可以啊，不可以，他赶快要走过去要拦阻这个兵丁。
可是当他一转身的时候，就发现到那根鞭子在他自己的手上，原来他就是那个打耶稣的人。
但是当他转身的时候，他发觉那个鞭其实在他自己的手上面，原来他就是那个打耶稣的人。
他吓了一大跳就醒过来，
他吓到一跳就醒过来，
他就跪在床那里，他赶紧的认罪悔改。
他就跪在床边赶紧的认罪悔改。
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在逼迫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其实就在逼迫耶稣。
保罗他问的第二句话，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保罗他问主耶稣第二句话，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第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问的问题。
第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的问题。
第二句话他说：主啊，我当什么做什么？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当问的问题。
第二句话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问的一句话。
也许你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或许你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未曾得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一旦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你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一旦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你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其实你不需要来问我，你说：牧师，我当做什么？
其实你不需要来问我，你说：牧师，我可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
你自己要去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你自己要去问主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
第十节那里主就说：主啊，说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
第十节主说：你当起来进大马色去，
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你问我，我只能够告诉你两件事。
你问我，我只能够告诉你两件事。
我说你要起来。
我说你要起来。
你不要再坐在那里等着别人用轿子来抬你。
你不要坐在那里等别人用轿来到抬你。
好像我们一般说的，我是平信徒啊，平信徒。
好像一般人我们这样说，我们是平信徒。
就是平平安安的来教会，平平稳稳的坐在那里。
平平安安地来教会，平平稳稳地坐在那里，
平心静气地听牧师讲平淡无奇的道。
平心静气地听牧师讲平淡无奇的道，
然后平平顺顺地回去，再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
然后又平平顺顺地回去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
今天神的光要照在你的身上，
今天神的光要照在你的身上，
你要起来，
你要起来。
当你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第二件事，你就要进去。
当你起来的时候，第二件事你就要入去，
你要进到大马社区，
你要入到去大马色。
因为你不实际的参与服事，你就不知道你当做什么。
如果你不实际的参与服事，你就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
如果有人说厕所不干净，也许你就应当参加清洁的服事，把厕所打扫干净。
如果有人说厕所不干净，或者你应该要参加清洁的工作，将厕所打扫干净。
也许你说主日学的小朋友不守规矩，那么你就应当参加主日学的服事，你来教主日学的小朋友。
如果你说主日学的小朋友不守规矩，或许你要参加主日学的服事，来教导这些小朋友。
有人说哦，别的教会每一个中午他们都吃饭的，为什么我们不吃？那么也许你应该参加煮饭的服事。
有人说第二些华人教会每个主日都吃饭，为什么我们不是呢？那或许你应该要参与煮饭的这个服事。
有人说哦，那有的人为什么来一两次教会就不再来了？那么也许你应当参加载人的服事。
有些人说为什么有些人来一两次就不来呢？如果你发觉他们应该要参加要载朋友来这个服事。
你说怎么我们诗班缩水了，人变这么少了？那么也许你应当参加诗班的服事。
如果你说诗班是不是缩了水，为什么人这么少呢？或许你要参加诗班的服事。
你不要站在外面，你要进去看一看神要你做的什么事情。
所以你不要站在外面观看，你要进去看一看神要你做的事。
我刚才说了，基督徒最大的责任只有两个，第一就是要侍奉神，第二就是要服侍人。
刚刚我已经讲过，基督徒最大的责任只有两个，第一就是服侍神，第二就是服侍人。
因为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第一要爱神，第二要爱人。
因为神给我们的诫命最大就是爱神，其次就是爱人。
关于服侍我就讲两点。
关于服侍我就讲两点。
服侍的动力是爱。
服侍的动力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服侍人。
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服侍人。
没有一个力量在我们的，没有爱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长久的去服侍的。
如果没有爱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没可能长久的服侍。
严格讲起来，服侍的意思乃是指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表现出来。
严格来讲，服侍真正的意思就是让基督从我们的里面